在节目开始之前，正在赶毕展的建筑听众们，竖起你的耳朵啦！知道大家都为了毕业展览烧了一大堆心血，还有 money， 赞助好难啦，宣传也好辛苦。这一次建筑家 podcast 来免费帮你们宣传毕业展览喽！快发挥创意，录下30到60秒的声音档案，大声说出自己细所的毕展资讯，就会在后续节目中露出哦。详细活动资讯，详见建筑家 podcast Instagram。在学校做设计的时候，因为你就是算是那种 lead architect 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掌控这个设计的任何一个要素，材料啊，它怎么发展啊，造型啊，什么都是任你玩。
对，
但当你到真实业界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没错。
所以我自己认为，对于很多设计人刚到业界的时候，其实那个失落感还蛮大的。
嗯，会有落差。
对，就顿时间会觉得说，好像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有听过，就是前辈有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像刚刚翔仔提的那个部分啦，就是说我会落差很大。那这前辈就跟我讲说你可能做了一个阵子之后，你会在你的这个工作环境面找到一个你自己小小可以存在的一个小天地这样子。那你去找到那个件事情，搞不好可以维持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这周是很久没有更新的新干报道单元，一起来挖掘建筑业界新鲜人在做哪些新鲜事。那这周呢，其实很可惜，就是我们没有现场的录影，不然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说，哇，真的是有个帅哥莅临到我们录音室里面呢，稀可稀可。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大勇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黄建勇，大勇老师。
好，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要邀请大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我跟大勇老师的渊源也算是蛮久远的。
对，没错，
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台科大读大四的时候，
对，
他那时候是他第一年来台科大里面教书，
对，第一年进入学校，没错。
对，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因缘巧合的就认识了之后，然后就问我一些台科大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就是建筑系的系馆在哪里啊之类的。对，然后就后来就陆陆续续看到大勇老师就推出了很多一系列的课程，然后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算是职涯发展的，跟很多人都非常的不一样。
对，是没错。
对，就像说很多人都说，毕业之后就是要去事务所啊，然后就是蹲一辈子这样子。然后，可是大勇老师他是除了在事务所做一阵子之后，就开始从事一些教职的工作。
对，
不管是在学校里面啦，或者是在一些补习班等等的一些尝试。那今年他又推出一个很新的形式，那这个形式我们在晚一点的节目中会跟大家带到。那首先呢，想请我们大勇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本身是台科大毕业，好，然后硕士是淡江。那投入刚刚翔仔有提到嘛，就是我从职场到教学的这一块，在过程里面大概包含了大概9年多，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这样子。对，那前段应该是说工在职场。从退伍到职场的过程大概是3年到5年的时间啊。对，那当然我从退伍准备考试考上建筑师大概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考上。
这很厉害耶。
没有没有，现在有很多人一毕业就考上的。
想一想，我真正毕业了差不多3、4年了，结果才过一科而已，真的是烂到炸掉。
不会，那什么时间考上都是可以的啦。
是是是，
对，只是现在很多刚毕业就考上真的是蛮强，
真的是很厉害。
对对对 对, 对，
是时间管理大师。大家都是
我是我自己大概花了这1年多的时间啊。对，那中间当然还是有在事务所工作啊，也有到上海出差的经验，这样也是边工作边准备的状态啊。对，
我觉得这很厉害，因为很多人呢一年之间过基本上都是可能是全职考生这样子。这种状况下
应该说我应该说我比较算是稍微轻松一点的部分，就是我的术科准备时间蛮少。对，那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时期很常手绘。
OK，
对对对，所以呢我只要去了解建筑师的考试他重视的是什么， 对，那我就是省略了很多练习的时间这样子、嗯、对对对，
是，
没错，大部分都在念书啦，学科比较烂一点
读书的部分确实蛮痛苦的，
真的大学翘太多科
我今年也开始在努力的想要尝试去多考过几科开始读书、哦、对，
是，
然后就是可能真的是事隔三四年然后再次拿起一些什么结构课本啊法规的书打开来看的时候、哦、顿时就觉得说
体力跟心力都是一个考验，
真的就是就突然间想要再次投入到那种就是读书的那种状态真的很难、欸、
很难啊，是啊，
对
对，没错，
就是你要让自己就是静下来然后说好好读书三四个小时就开始就是好、啊、公司的 email 又来了，
对对对对对，
什么事情又来了，什么事要处理，
上班时间基本上不太可能看书啦，
嗯，
对啊
对啊，
上班时间这么多的事情如果又是专案的话那就更忙了、嗯、
对，那上到下班回家之后 大部分人可能还要加班，
对，
就那种已经精疲力竭了，就甚至也不会想要再打开那些课本来看，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顿时间考建筑师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应该是说方法，
嗯，
然后跟自己的节奏啦、嗯、对，那个时间安排啦，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之后应该会很有收获，就是对于就是今年很多我相信很多大四可能快毕业的同学或者是说现在三四月刚好是很多补习班刚开课的时候，
是是是，没错，
大家对于考建筑师这一方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相信在这一集节目之中也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一点一点的跟提到然后说明这样子，
好，没问题，
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觉得当然不免俗，大家都是建筑人一定要问一下说为什么会踏上这条不归路，
会应该说会踏入建筑其实回到追溯到国小的时间啊，我后来开始回想说其实每个人的过程啊其实都有迹可循的，对，像我在国小的时候我的基本上我的学科是蛮烂的、啊、常常考试也不及格啊，不然就是、啊、有时候都没去上课这样子，但是我只有 一节课一堂课、啊、就是永远都会在现场，就是美劳课、
嗯、哎呦，
对，我只要是美劳课呢都是那种冲第一啊，然后很乐在其中的、嗯、然后或者是那种学校不是都会有布置比赛嘛，美化校园什么的，那个都每次都是拿到前两三名这样，然后也有去参加全国的比赛，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美术啊美劳啊或是立体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好像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特质，对，那所以到了大学的时间应该说在网上念的时候，诶，我刚好我的哥哥他也是建筑的，然后就看他、哦啊、做那些好像很帅的建筑模型啊，画很漂亮的图啊，好像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就选了建筑系这样子。
那踏入之后有一种就是啊被骗的那种感觉吗？
其实踏入之后其实我应该还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是，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台科大嘛，
是，
我在台科大的时期我几乎一个礼拜睡觉时间可能都不超过20个小时吧，
哇，
很长啊，
跟我全盛时期差不多，
应该说那个状态就是生活的90%以上都是学校，
是，就是一直都窝在工作室里面，
对对对，
不管是在画图啊做模型也好，
对对 对,
对,
对，
或者就是或者是没事做也在工作室里面那种状态，
对，就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哎，做这些事情是自己很喜欢的，
嗯，
那只是累的话就你找时间睡觉啦，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一定要去修那个通识的讲座课，
是是是，
对对对，那个是
我相信大家都过来人，那个都很懂，
对对对对，
就是老师在说那个办教室最后一排啊，这都是建筑系的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回到家就有精神啊，就可以做事了这样子、嗯、
是，
对，
刚刚你有提到说在大学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手绘嘛，但是那是课程的要求吗？还是说那只是你个人自己的表现法的手、嗯选择、嗯、
其实在大学比如说在台科大或是我之后去淡江念书、嗯、我觉得我过程遇到当然电脑的技术、也是同时并行的、哦、但是我遇到设计老师啊都蛮支持我说我自己想要怎么样表达我的设计，
嗯，
对，然后包含我的最后研究所的设计也是用手绘，然后其实我在毕业后大概一年多有办了一个小型的手绘个展，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啊，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跟我讲，
嗯，
你应该要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好像没有跟你讲说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嗯、只要你，我后来发现就是只要我喜欢，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的话， 对，哪怕是这些都是筹备的费用都是自己负责的、嗯、这样子。对，
那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吧？你是办在什么样的场所？有点好奇。
其实因为那个是算小型的一个个展、嗯、然后那个个展也是有结合一些酒吧的空间、嗯、对对对，那这个酒吧其实它有不定期会致应这些艺术家啦或是摄影家，嗯，对对对，办小型个展。
哦，蛮酷的耶。
对对 对,
对, 对啊，我没有想过说就是可以拿自己的一些建筑图面然后收集，反而是去一个咖啡厅或酒吧的空间去办这样子的个人展览。
对对对，没错。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展览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建筑学生来说还蛮重要的。
很重要，是啊、嗯、
因为我看到您在带就是台科大的大一新生的时候，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在推动他们去把他们的作品给展现出来。
对，没错。因为怎么讲，我觉得展览是一个阶段的成果的检视吧。
是，
对。那我给学生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都是一个多月就会换一次老师，
是，
那你在我的这个一个多月的学习底下呢，我希望你可以去面对一下你的过程，嗯，至于结果，那也许最后做的是不是非常好，我觉得其次，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可以被记录起来的、嗯、对对对，所以我都会要求我这组的学生就会有一个小型的成果展出这样子。
其实我有点好奇，对对，就是如果当学生是被要求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有点抗拒呢，还是就是逆来顺受这样？
我觉得应该被我带到的同学都知道吧，所以他们应该
误上贼船，
对，他们应该也不用问这件事，好像学长姐传承下来，就是轮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个要求。
是是，
不过也是有学生会觉得压力大了。嗯，对对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这让我想到说我之前去美国交换的时候，他们每一学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类似开学前，
对，
都会有一种算是学期夜这样子的的那种夜晚，然后就是他们会把上个学期就是每一组去选一两个好的作品，
对，
然后就在工作室这个场所里面把全部布置出来，
对，
等于说就是你各个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在那个夜晚看到不同年级的学长姐在做什么样的作品、uh-huh. 然后就大家可能就是 have a drink 啊，然后就是 chill、uh-huh. 然后有些人在 live band 啊，这样子是一个很放松 的夜晚，但是你就同时间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我可能下个学期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是啊是啊，
或者下一年要做这样子的东西、嗯、然后可能是什么样的成果，
对，
同时你也可以去学习到说，哎，不同年级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法，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展览对于一个系所里面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那当然不单单只是说毕业展览，
是
因为毕业展览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 level，
对，
但是在一个学习的时候每个学期的成果展现，我自己觉得是对于低年级的或者是说刚进来建筑系的人、嗯、其实算是一个很好
重要的
学习的机会。
其实香仔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展览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
是
也许是学弟妹或是新进的学生他可以知道说，哎，我进来我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参考、嗯、我可以预先知道说我们学校到底在做什么，包含我们暑假有办了一个大一的两个学期的成果展出。
哦，挺好的。
对，所以大一的新生他们来报道的时候、嗯、跟家长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台科大大一呢可能会有这些的作品啊，这样子。
嗯，就是地狱大门打开了。
对，那就看到哪个老师那一组了。
是，没错。相信大家如果选到大门老师这一组的话应该是既兴奋又受害怕受伤害。
他们都很开心。
他们都很开心。
最后都很解脱的感觉。
哦、OK， 好，那在进到教职之前的话，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也有经历了几年在职场打滚的生活嘛。
对对对。
那我想好奇是说，就是你自己觉得在学校的时候跟进到职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我觉得在学校比较像是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嗯、对错啊，也不需要为谁负责。
是。顶多就跟平常学习老师吵架这样子。
对，顶多是说哦，我可能这学期比较混啊，不是比较认真啊，分数高低的回馈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学生比较多时间是在为自己负责，嗯，还有为自己的学涯生活去做规划，不管你要参加社团，还是说你要去选修旁听什么课这样子。
嗯、
对，那所以在学校的过程，你不会知道外面风风雨雨的事情，所以呢进入职场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就是开始遇到工作就会有责任啊。
是，
好，那我觉得进入职场就变成说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色责任就不太一样、嗯、特别是你可能刚进一个公司的话可能有半年的适应的 适应工作模式啦，或是适应 你的主管的老板的一个时间。
嗯，
那你时间越来越长，你可能三年了，你可能变成是一个小小的组长了，甚至你可以开始有专案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压力就是
顿时间又不一样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在台湾就是建筑教育里面有一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不太合作。
嗯哼哼，
就通常都是你自己一个 project 自己 run。当然说每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嗯，但是台科大就我所知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个人小组的设计这样子，
嗯，哼
哼。但是到了职场之后其实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顿时间一个案子要推动，你是会需要非常多人的投入，不管是你同公司里面的其他的设计师也好，
嗯，哼哼，
或者是说你会突然时间很多很多顾问，
嗯，哼，
什么结构顾问啦，机电顾问啦，然后如果你再做更复杂一点点，你甚至还有什么交通顾问，嗯，然后得得得得得得得一连串的顾问出现了。
对，
顿时间要怎么把这些人的资讯整合到一个作品里面去的时候，
对，
变成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刚进到职场的新生人来说，
对，
是一个蛮棘手的课题的，
应该会吓到吧。因为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建筑师或是建筑人他在一个案子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角色嘛，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副委托，然后也许你会有组员要怎么帮忙你等等，嗯，所以那个责任是压在你的身上的。
对
对，
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小组长的时候。
对，然后很多时间你可能来不及处理设计的问题，都在处理公部门的问题啊。
对，我很懂。
对啊，然后可能最后你能好好做事的时间可能已经下午三点过后了，
是，
对，所以不得不就加班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
就觉得说到底在忙什么，为什么电话接不完，然后一下就中午了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在打打公文啊，然后就做做简报啊，然后就我好像已经一个月没有打开那个 CAD 的画图了。
对对对对，没错。或者是说你认识周末的时间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对啊，
去把那些可能没有画完的图的部分补起来。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毕竟是你要配合业主，不是业主配合你。
最怕就是啊，你请了同事帮你弄，结果弄完之后不能用。
哦，这就很可怕。
对啊，对，就是弄完之后，还是要自己收尾这样子。
嗯，对，因为毕竟你自己是专案的话，你还是会希望说出去的东西你都还是要看过一遍，
一定要看过啊。
对
啊，是，
不然的话就是很怕是说出去就怎么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到时候就责起来还是到你身上。
是是是，对，啊，
对，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带专案，所以这部分我还蛮心有戚戚焉的。
对对对，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然后因为老板顿时间什么东西都是问你，
对，
这个案子进度是怎么样，
是是是，
对，然后这个图画了没有，为什么是这样画。
对啊，对，如果你的副委托不接你电话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回过来就是说，如果听众是学生的话，我就会蛮建议他们好好珍惜在学校的，虽然说做事自己累，但是那个是 至少是你喜欢自己的东西啊。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大的不一样，
啊，
就是在学校做设计的时候，因为你就是算是那种 lead architect 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掌控这个设计的任何一个要素，材料啊，它怎么发展啊，造型啊，什么都是任你玩。
对，
但当你到真实业界之后，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没错。
所以我自己认为，对于很多设计人刚到业界的时候，其实那个失落感还蛮大的。
嗯，会有落差。
对，就顿时间会觉得说，好像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有听过，就是前辈有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像刚刚翔仔提的那个部分啦，就是说我会落差很大。那这前辈就跟我讲说，你可能做了一个阵子之后，你会在你的这个工作环境面找到一个你自己小小可以存在的一个小天地这样子，那你去找到那个件事情，搞不好可以维持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嗯，
对，也就是说他可能不像在学校，像刚刚你提到，我可以好像随心所欲的很多部分，可是你在职场上如果找到一块你还可以发挥的地方，也许那就是你的继续存在的理由。对对对，
就是啊，这边就是要祝福各位小螺丝钉们继续加油。
对，没错没错。
对，因为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他之前在 Fangary 的事务所工作，
嗯，哼
哼，他说他画了整整一年的门窗图，
嗯哼，
就是一整年都只画门窗图了。
画门窗图，
对，
我也听过画厕所两三年的。
所以这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听到这边就顿时就是什么，
可是
要做这种事情吗？
可能跟他去的公司的规模啦，跟他的工作模式 分工是 有关系，
当然是有不太一样。對對對對，那因为他会画一整年门窗图，是因为你大家也知道 Frank Gehry 的建筑物就是歪七扭八的，對對對對，所以他的门窗图是每个门每个窗都不一样，
是，
所以他才会需要说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去画那一套图。对，因为你要施工你就要图，那图跟你的建筑图要对得起来。
那严格讲也是蛮专业的啦，
其实蛮专业的。
、啊，
可是就是你光是乍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在画门窗，那我做设计的部分呢？可是说实在话，其实就是让我想到我最近在读了一本书，其实就是 Miss 有说过，就是细节是神。所以其实很多在处理，不管你可能觉得很那个枝微末节的小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窗户在哪里，门在哪里，门怎么开，
对，
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建筑设计的一个小细节。
对，
那说不定你在做这些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展现出你的设计的一些小思道里面去。
对对对，没错，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发挥的，但就是心态的状态啦，好，心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没错，
我有点好奇，就是说因为你之后有在做 补教业嘛，
对，
那也应该有接触到很多就是同时在职场啊，然后同时在补习的学生，那他们对于有没有给你一些他们在工作时候的一些不管是心得也好，压力也好的一些反馈？
当然有啊，就是包含因为我的学生什么年龄层都遇过了嘛，
是，
从23岁到70几岁的都遇过了，
对
对，他们来自的背景也都不太一样。对，那比如说20几岁的学生，他们可能在事务所遇到的就是做不完的报告书啦，画不完的 CAD 啦，
对，
这样子。对，然后如果说是比较资深前辈等级的话，他们可能烦恼的事情也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就因为牵扯到考试的过程嘛，所以就变成说不管什么年龄层他都要克服这个他当下烦的工作啦，
是，
甚至还有的是有家庭的，
嗯，
对，怎么去衡量这个时间分配这样子。
对，所以就提到这部分的话，就是我相信很多可能当届的毕业生或者是在工作的建筑设计师们，其实都很想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考那一张建筑师的证照。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这个牌有那么重要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在准备要考，决定要考这件事情的动机吧。这个动机像我不管是要申请学校啦，或是申请一个公司等等，我都会想一下，诶，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比如说我决定要考建筑师，我可能会想到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诶，可能是在这个阶段，哎，好歹也学那么多年的建筑了，好啊，也好，还蛮喜欢这个行业的，那好像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身份。好，那但是这个准备建筑师当然不是只有那张牌照啊，对，就是那张牌照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对对，你去现场你去那个申请，哎，这么快就拿到一张纸了这样，
对，
就
裱框起来挂墙上，
对，就这样。但是就很怕同学如果只是把考建筑师牌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目标跟结果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反过来想一下你考的这件事情的过程。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这个比如说我在准备建筑师的时候，我很多时间都在念学科。
OK，
好，对啊，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没学好，
这跟大部分人的烦恼都不太一样。
然后这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考准备建筑师的过程好像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是
帮自己做一些整合。
因为毕竟你要学结构、学法规，
对，
所以就算是补充一点自己很上班的时候漏掉的部分。
对，然后也另外一个也是修炼你自己的定性吧。耐力啦，还有专心度啊，因为那个要念的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个人，啊，我有听过一个想法，他们是说学科的范围就是没范围，所以你也就是只能尽力而为。
对啊，我像我的构造，我就念了蛮多大家都讲说，哎，那个一定会考的东西，这样子。但是我那一年考到一半睡着，
考睡着，
因为太难了，就是那个怎么，好像有几题是问你说那个门。木门窗的施工顺序还题组，然后连续2-3题。
Oh my god！
然后你变成说每一题怎么都不是我念的那个东西，不是要考一些基础啊，什么功法，什么地盘改良，怎么都不考这个。
对，
结果就考一些很实务的东西，然后就写到睡着。
是，
对对对，睡了10分钟再起来继续写，又还好到最后有及格这样子。对，
我自己觉得构造是全部里面最简单的，因为那是我唯一过的一科
啊。你这样讲，搞不好有人是因为构造没过，
也是，
对啊。 对对对，就有时候是运气啦。
对，
因为那一年特别难的话，
或是特别简单，
对对 对, 对，
可能就会因此就过了。
对，没错，
就必须说考试你是努力80分，剩下20分真的是看天。
对，那刚好那天你就像我法规过也是算是有烧香，因为我就在去考场的车上之那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了5个考古题
，OK，
全出，
全部出来了，
全部出，然后就是啊，随便看了5个考古题全出，然后那时候法规也是60几分
哦，
地空
就过。其实说实在话，建筑师考试就是你只要有60分过就是 OK 了，
对啊，其实及格都没就好了，分数其实其次啊，
对，
没错。
那像是你刚刚有提到是说就是考完之后的心态的问题，
嗯哼哼，
那我相信对很多可能不管是建筑师也好建筑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拿那张牌了之后，
嗯，
然后 then what，
嗯，
是不是就真的在公司里面可以呼风唤雨，然后真的就变很厉害变建筑大师这样子，
嗯，我觉得应该不是 呼风唤雨应该是被使唤因为我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考上建筑师之后，我进入到一间建设公司，
是
好，然后底下有我们自己的事务所这样，那我觉得说当上建筑师之后好像责任更大了，因为什么人都问你说反正这是你做的
哦，
对，
okay，
然后营造厂也问说，哎，这是你画的，那你去现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 现场卖房子的也问你说这个是哪个建筑师弄的
所以就知彼自己，啊，
我觉得好像就是被使唤好像没有 呼风唤雨这样子，
嗯，就只能说他是给你一个认证，就是说
对认可
你的这些专业技能了，
对，
然后但是你的责任相对起来也变增加，
没错，不过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使命感啦，就觉得说毕竟我们假设是一个建筑师的话，你可能画出去的图啦，你或是你发出去的公文啊之类的，你可能会更小心，对，因为你是一个代表公司的一个身份嘛，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成长啦，
嗯，
对啊，
这种是心态上面，
对对对，心态上面，嗯，对，
因为我自己还没拿到那张纸，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是说拿那张纸之后 的感觉怎么样
哦，这感觉呢大概你考上后的2个礼拜会蛮风光的，因为你会先被洗版
哦恭喜恭喜恭喜，
接着你半年后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
哦，就顿时间又回归是个社畜这样，
对，就是你还是要面对自己嘛，
嗯，
对啊，你接下来，所以我常会，我还蛮喜欢问我身边的一些比较熟朋友说你为什么要考建筑师这样，
是
那你觉得考试这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啊，你觉得排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之类的，对对对，
嗯，那你有没有听到一些有趣的跟你分享的答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
嗯，我遇过一个大哥，他说他考牌是为了考给他的小孩看的
哦，
因为他的小孩也是建筑系的这样，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神啊，就是先当个榜样这样，嗯，蛮特别的，
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能比较高龄的时候去准备建筑师考试，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压力还蛮大的，对于体力上，
对体力上真的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30岁以前没考上我就不考了，
真的，哦，所以你可以自己定个门槛就对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退伍已经念完研究所退伍已经27、28岁了嘛，
是
那时候就如果说啊，如果我又要再拼，好，啊，身边好像很多人都考了10几年啊，
哦，
考到小孩都生完了这样子，那就说啊，我觉得好压力好大，
是，
对啊，他说啊，如果拼这2年没有什么成效，我就不考了这样子，嗯，对。
那现在因为又改成滚动制的，顿时间你没有借口说不考，因为你的成绩一直都在。
其实这个制度某方面来讲，可能对有些人他是分年的准备可能是有些好处啦，
是，
对对对，就是，只是说时间可能会拖比较久，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听过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说哈，我这是这四年没考过呢就爽，
嗯，
这样子，
嗯嗯，比较干脆一点，
对，比较干脆，但是顿时间突然觉得滚起来了，然后就无缘无尽，对，
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
持续滚动持续准备，
对
好，但回归到就是大勇老师的职涯发展上，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好奇是说为什么会就离开建筑业界然后投入到就是教学工作里面，
嗯哼，应该是说我从会进入教职是原本我工作了大概3年多，
是
好，那时候就想说还蛮想再出国看看的这样子，然后就打算开始准备作品集啊托福啦，然后再申请国外学校，再去也许再念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所这样子， 那我觉得真的一路里来都是一些缘分啦，就是机缘就遇到比如说一开始其实就是台科大的系主任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来带个一学期的课啊、
okay.
帮忙一下。我当然说可以啊，反正我现在也还在准备托福啊，
是
我也在准备作品集，刚好有空。然后带一学期之后说，那你明年能不能继续？对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子就收到了一年的聘书了，这样子。
哦、oh, ，OK，
对啊，那这个时间其实一门课应该也还好，不至于影响生活太多嘛。
嗯，
那就是OK， 继续准备。然后同时补习班也找我去开始去北中南跑啊，教书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延续，它变成有一些责任的，因为你在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对，然后过程中可能也有在思考，因为你在一边在准备可能在准备出国啦，然后你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资讯啊等等，遇到人事物可能有些改变这样子、
所以就慢慢的就是持续留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持续去做教学工作这样子。
其实在教设计的过程让我想蛮多事情的，对，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计划好像没办法想那么远的，但是好像你可能计划一两年，可是你今年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停下来说，可能毕竟我们也不是20出岁的小毛头，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对一个人来讲，可能要想一下怎么去利用它。
OK，
对，就觉得好像可以有其他的一个配套，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也不一定要准，原本的计划好像也不一定是不能完全改变的，可能会有一些模式的调整，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想，也许我还是可以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这样子。
是，那大家其实应该都已经知道说，就大勇老师在做哪一些工作，就同时一方面是在台科大里面教设计课之外，
对，
他有在一些补习班里面去教术科，就大家在建筑师考试里面大魔王，就是腹地计划跟建筑设计嘛，对不对？
对，
没记错的话，
是，对对对，这两科没有设计
大魔王，很多人过不了，就是一直卡在这两科了。
嗯、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科其实遇到学生上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最大的困难点啊，我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同学他上课听得懂，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画
，OK，
他不知道怎么下笔，
是
对对对，特别是可能有一些是非本科系的学生，那他突然要面对一个给你个题目，然后你要有建筑计划啦等等，你要发展一整张A1 的图说，对他们来讲其实没办法马上会有成效，
是
对对，变成说要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手绘不太行的
哦，
对，因为可能在电脑或在大学或是在工作的方面，他都是电脑比较多，
就是、
对，他变成说顿时间要他去画图，不是说不行，只是说他比较不熟练，
是
对，因为手绘本来就是一个身体的
技艺，熟能生巧的
事情，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才说我准备术科相对于轻松，是因为我一直都在手绘
哦，
对对对，所以速度什么都还 OK，
还 OK，
对，没错。
那另外呢还有哪些问题会常遇到的？
另外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会先准备学科，
对
对，然后当然现在比较没有那个问题啦，就是说以前是4年嘛，然后他们都拖到可能最后一两年才开始准备术科、
哇，这真的就是
那压力就很
大
啦，
对
对对对对，他就是
最终战
卡住了，对，然后进去画图可能都会手抖啊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困难点就是在于几个技巧，第一个就是你手绘的熟能生巧的部分嘛，
是，
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一定的解题的经验啊，好，当然我也听过有同学是只画了2张图然后就是考过的、
真的
刚好就画刚好就考出他练的那个题型啊，或是建筑类型这样子，
了解，
对对对，但我是比较保守，我就觉得说你可能要至少了解一下近十年的考题趋势啊，到至少这十年的考题你都画过了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找老师帮你看图这样子，对，
好，那今天除了现场除了大勇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大勇老师的学生也到了现场，
对
对，应该可以，这他叫小郭同学，
对，小郭，
嗨，你好，
嘿，小郭同学，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勇老师在就是教学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魔力让你着迷的？
其实从一开就是最基本的话，就是你还是会先从画图开始练习，因为其实术科最主要就是手绘的训练嘛，那你 基本的你手绘就是一定要练起来，因为那个是你考试的工具，也是你考试能去跟人家怎么讲，去跟人家分出胜负高下的那个手法。
嗯，
那你手绘逐渐练起来之后，那就开始去慢慢去读题，去读计划啦，比如说去读题目说要给你的哪些讯息这样子。
是，
对吧？因为有时候就是当你手绘练起来的时候，就会也会发现说，其实计划那些东西其实真的要花，你可能要花蛮多时间去想的。因为其实题目的关键字，如果你少一个，少了哪些东西以后，你会发现到后面整个计划全错，那其实那张图
就是考官，白
花了。对，其实就白花。因为就是考，因为我自己考两次，后来我真的去就明白这道理，就是如果你缺少了哪一个东西，哪个东西没有去处理好，那你可能那一整天吧，你花了八小时很累，可是那八小时你都白花。因为
OK
对吧？
那我有点好奇是，你现在是考到第几年了？
我今年才第，今年应该算第三年。
第三年，然后前几年的话，有在准备大小设计吗？
大小我是只有准备小设计，然后我自己比较幸运，就是有过那个福地计划。
OK，
对，
好，大家这边补充一下，大设计就是建筑设计，小设计就是福地计划。如果以防有听众不知道的话，那大家都通常就是这两个都是大家的魔王。那因为大设计的话就是是针对一个建筑的提案，
对，
然后要去画完一张是 A1 还是 A0
A1
的图纸。
对，
然后福利计划的话也是 A1 图纸，但是它主要是针对就是可能它建筑的部分算是其次，主要是针对比较大范围的整体的规划。
对对，还有申论题。
对对对，还有申论题的部分，
没错。
所以大家通常就是可能会是两个同时一起准备，因为其实蛮相关的啦。
对对对，反正都练手绘了嘛，反正就是一起考啦。嗯，
对，反正因为两个都是，你都要想办法把那张 A1 图纸给塞满。
对，没错。其实塞满啊，塞满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程度啦。当然还是说你的依照这个题纸，你画的方向，可能是题纸要的。对，所以就像之前有些同学都会，他说我画超满，还画到背面，为什么只有四十几分？
哦，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的，
很多人啊，
为什么呢？
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要画完一张图不难，你可以背很，像现在的资讯很发达，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很棒的图说啊。那如果我要填满一张图，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背的嘛。好，比如说那种一些 diagram 的小图啦，或者是剖面啦、解说啦等等，其实速度 是不会太难的，只要你有一定的手绘功夫的话。那 我常常就像去年，就蛮多同学蛮错愕的，就是觉得分数比较低这样子。
哦，因为去年突然间考了很多工程施工图。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空间计划的尺度啦。
是，没错。
对，那我都会说，哎，那你到底画怎么样？我们可能要看 我自己本身不会当下就判断了。我会说，哎，你到底画怎样？有没有图可以看？这我去讨论比较具体。
是，
对对对。那我也有听过，就是只有画了三四个图，然后没有画满啊。
是，
但他考过了，
他考过了。
对对对对，
就刚好有 catch 到那个
我觉得是
题老师的。
对，其实我觉得源头还是这考试，他就在问你说，这个题目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对，
那如果说我什么都要回应的话，当然你可能可以画个一整天，甚至画到隔天都画不完啊，因为建筑牵涉到的部分太多了嘛。但是这个这么短时间，只有四小时跟八小时，你觉得什么是重要？我觉得这是考试在问你的。对啊，所以我通常在教书，我都会带同学走是题纸，那我们再来想我们应该要画什么图。对，我觉得就是你说任何考试都是要有策略的，
是
没错。
那其实刚刚两位其实一直都提到是说，就是手绘就是要不断的练习。但是相信很多人就是在不管是学生状态下，你可能每天都做设计，就是赶毕展。那工作状态下的话，每天都要赶工作，然后下班的时候都很累。
对，
那要如何去分派时间去做这样的考试准备？
我自己的状况是手绘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
是。
那因为我喜欢图像记录东西，那我也喜欢图像去记录别人跟我交代的事情，因为我写字本来就不好看。有在上我那个实体课程都觉得我的白板字怎么扭在一起这样，因为有时候讲过去手来不及写就撇过去这样。那我就觉得说画图，我觉得建筑人画看图比较快嘛。
是。
那所以我就会训练自己画很多的小图去记录。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无形中我变成是我不用刻意抓一个时间，好，我开始来画手绘，那你会有压力啊。
嗯哼，
好，那如果说你是手绘比较陌生的学生的话，我会建议你至少可能两天 sketch 一下那个杂志啊，或是网络上面看到的图片啊，就是去练手感。
是，
对，这个我觉得算是就很像是在学语言一样啊，如果你一天没有碰的话可能就生疏了嘛。
是，没错。那小郭同学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你上了大勇老师的课的时候，他如何帮助你去不管是做小设计的准备或大设计的准备？
帮助吗？其实帮助就是他从破题开始，因为其实考卷拿到以后，就是要么我们会最基本会准备荧光笔，因为我们就是要进考场的时候我们要把 keyword 把它全部圈起来。
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你不带，你没有把它圈起来，你可能读完一次考题以后
就忘了，
对，你就会忘了然后结果你可能一画下去，当你要回过头来发现啊，完了，来不及，我已经画下去了。
哦，
就是
对，
这个是就是之前考试会发生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就是先从荧光笔把重点圈起来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好，这些是我自己要去注意。
嗯哼，
那我考试接下来我在写准备要写计划或者在画图的时候，我要去注意这些点，那我要去画哪些东西，我空间量要算多少，那我要盖几层，楼层分配要怎么分配，量体要怎么配置。
是，
那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步骤这样子， keyword 抓到以后，那把 keyword 记录起来，然后就开始编排你的计划区，然后你的配置图里面，立面啊，灯脚小偷这些，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那就是大概 大致上就是会围绕着那些 keyword 的方式来下去画。
OK，
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除非是真的一开始 keyword 你抓错，或者是没有抓到重点，或者是你忽略了，你觉得它不重要，那就对，就考试就跟你说不好意思，那你这一张可能就不会过。
是，那我相信对很多同学来说，其实比较害怕的是，就是好像很多补习班会倡导是说，就是要背图，就是你要好像背很多的这些 diagram 啊什么之类的，你才有办法考过。那实际上在做大脑设计考试的时候有必要这样子吗？
背图哦，我自己是没有要求学生去背这个啦。
嗯，
但是我觉得看那些小图或者是说参考别人图是一个开始。
是，
好，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方向，当然你也可以临摹那个同学的图啊，一整张画完都没问题。但我觉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要回来看一下你现在画这些图啦，不管是大图小图透视啊剖面啊， 它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对，那所以我觉得要有量的东西其实可以很快，但是背后的意义比较重要。就刚刚这个小郭同学讲，就是说我们要比较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题旨。
是，
出题老师一定会在题目里面讲清楚他暗示你什么是重要的。
是，
对对，所以比较不会是希望同学一拿到就马上画图啊。那你把那些可能是你硬背的东西填上去的话，其实文不对题，
哦，
或者是在题旨的边边而已。
嗯，
对，没
错，就是你为了要把你脑中记的这个图就用到上面去，你就可能还故意就要稍微转一下它的题目，
对，
说明就可能就因为你这样转了一下之后就没有打到老师了。
对对对，没错。
那最后一个问题，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建筑敷地计划老师们在意的是什么，建筑设计老师们在意的又是什么？
哇，这么专业这问题还蛮厉害的。因为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些人考得过敷地考不过，考得过敷地考不过设计。
对
啊，然后就有人是反过来。
对，
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我就如果我在上课，我就会跟同学讲说，我们要先了解设计到底要考什么，
是
重点是什么，然后敷地的重点是什么。好，那我觉得敷地它，你看它时间少，可是有的时候考题几率又更大。
哦，很大。
比如说一个边长可能200-300公尺的，刚好去年的敷地又是一个超大基地。
哦，对，大学校，然后两百。
对，所以然后就学生就吓到了，一个大基地里面又要塞一大堆有的没的量体，还复合式，什么都，
对对对，
还停车。
停车，然后
什么都来。
文化馆什么馆，然后什么又要篮球场啊，公园啊，里里口口一大堆机能。
没错，然后设计基地稍微小一些，但是考8小时。
哦，对。
蛮怪的。那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逻辑，他是说时间短考你大，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我觉得敷地它比较像是在看一个比较像看一个组织的概念。好，那敷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有分区的概念。
是，
你要先进行分区。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它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建筑物嘛。好，那这些量体你可能要进行属性 区分
，OK，
好，在哪一区啊，哪一个属性区分等等。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要你要整理出一个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架构，是可以把人流、车流，甚至你的卸货啦这些东西讲清楚。
是，
好，然后第四件事情，我觉得是开放空间，把它凸显一下吧，因为我们在会制的时候，一定也会去注意到开放空间可能有一定的人可以进来啦，或者是说开放空间可能旁边有公园啊，你要跟它整合啦，等等等等。
是，
对。那如果是建筑设计的话，我觉得它比较比如说以去年来看好了，它问你很精准的住新线、学生宿舍、家具等等，
是，
所以它的思考尺度又变小了。
对，
好，那我们在画配置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一楼画出来嘛。好，那应该是说 95% 以上学生都是这样做的。
对，
好，那有一些学生是他会画一个屋顶平面的配置图，
是，
额外再画一个一楼平面。好，那这个方法也是有人画，但我觉得时间都不够，那我就直接画一楼平面就好。好，那这个里面我觉得更细节啊，因为如果是建筑师来执行这个基地上的规划，你可能要思考基地分析嘛，当然是两个考题他都会注意基地分析啊。那你基地分析完之后，你可能开始想啊，我的空间量啦、啊、因为他题目不会给你啊，你可能要算一个人多少平方公尺啊、嗯、然后附属空间，所以你会有个空间定性定量的 list， 所以你要把它列清楚到底要处理什么。
OK，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要有结构概念啊，你要画出柱子啊，像去年这样子，因为大家都不画柱子都是承重墙、
okay.
对，
墙壁都画得很粗很黑，
然后都 有地下室，但是没有基础啦、什么这种的，
对，剖面这样不行，
就觉得说好像我就认为说您可能要很了解说这两个科目
是
好，虽然它都是在画画，可是它的重视的点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重视你区位组织的，另外一个是重视你可能会有空间尺度的、空间量的、甚至细节的构造啦，这些东西。
对，是没错。好，那相信大家其实应该很想要再继续多问一下，到底铺地跟建筑设计该怎么去学。那这个时候就是这边有个好康要跟大家分享，
对，
就是大荣老师呢，他有推出了一个线上课程。
对，
那从现在你听到节目这一刻开始，其实已经有在开始公开的募集学生去报名参加。
对，
这个募集的就是所谓的早鸟优惠，就是有相对应的折扣给大家。
对，
那这个折扣会一路到四月的21号中午为止。
对对，
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铺地计划跟建筑设计是如何考过的话，
对，
就非常推荐大家去选线上课程。
对，
那为什么要选线上课程呢？其实你就无时无刻，你只要有手机、有电脑、有笔电，你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你在可能公司偷打混的时候，你都可以打开这个课程马上观看。而且呢，好处就是你是无限观看次数的，你有一年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你都可以无数次的点开相同的课程，
对对对，
一遍一遍的有看。
是，
同时间呢，而且它还有专属的课后服务。
对
对，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啊，只是看个课程就结束了吗？那如果我画的图好不好，能不能过，我都不知道。那这课后服务就会是你的小帮手，那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解决你脑中的烦恼。
对，
好，那大勇老师要不要来继续推广一下你的课程？
其实刚刚你提到那个重点都有讲到了，那我是觉得说，不管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都有好处嘛。
是，
好，那我推出的这个线上课程，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线上课程，因为我的生活步调啦等等，我喜欢自己安排。
是，
好，那线上课程它这个我们这次推出的这线上课程的好处就是，当然你会有考古题的训练嘛，好，就是精选的四题的考古题。好，那比较重要的是听完课你可能会懂，那听完课之后比较重要的是你开始要去画一些东西。好，那在这个我们的这次的推出课程里面有提供了一些架构的方案，给跟以往教学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先知道可能有哪一些方案可以参考，让同学比较没有方向的同学他可以知道说我可以先这样子操作。好，那另外一个刚刚翔仔有提到就是课务社团嘛，就是说你买了课程之后呢，也不需要你只是看完就算了嘛，那你画完之后会有回馈，你就可以丢到社团里面，会有专人帮你服务这样子。那我就会定期看到，像去年我就收到了大概300张，
哇，
考前两个月300张，一万，
看到眼睛脱窗
哦，那个，但是 大家都很急嘛，因为考试了这样子，所以就是一直在传图，然后就发现说临时抱佛脚的人蛮多的，300张，对，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但是大家都是抢时间啊，
是
能帮忙就尽量，所以也收到不少好的结果。嗯，恭喜他们这样临时抱佛脚还不错，嗯，至少过了，
过了。
对啊，对啊，拼一下，拼一下，
是是是，没错。那相信大家都是忙碌人，那如果还在思考说要如何去准备今年的大小设计的话，可以考虑看大勇老师的线上课程哦，
对，一个方案给大家参考。
嗯，没错。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勇老师，
谢谢，
还有小郭同学到节目中，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